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19号，公元2006年11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日本大阪展开访问；西藏安朵森人被中共判刑；达舍国际呼吁加拿大政府暂停与中国的人权对话；极致五国界发表互联网公敌名单，中国榜上有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抵达日本大阪展开访问，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本台记者扎西文就从日本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4号开始在日本帕钦斯主持的传法会与昨天星期三圆满结束，并且与今天星期四抵达日本大阪继续展开日本之行。昨天传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开示信众，在佛教圣地讲授佛法感到荣幸，希望信众要认真地学习佛教理论知识。达赖喇嘛表示，学习写密首先要了解无我的道理，培养慈悲心，为他人多做善事也是至关重要的。帕钦斯堪布麻森黑若西亚达表示，1200年后他们的上师古尔仁波切传授过大日如来观顶，这次至尊达赖喇嘛为他们再次传授这一观顶而感到万分荣幸。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班鸠次仁也表示，达赖喇嘛结束对广岛的各项议程后，今天星期四抵达日本大阪继续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在大阪佛学院向3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今天下午前往日本首都东京，本月10号将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医学会议，当天下午向上千民众发表公开演讲。本月11号，达赖喇嘛为东京的一佛教协会300名成员讲授佛法，下午同印度驻日本大使和日本国会声援西藏组织负责人等有关人士举行会晤，本月12号返回印度。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安朵森人被中共判刑，下面请听点击密度的详细报道。
西藏安都海南州信海县玉龙寺的2名僧人耿敦和江白加措，因谈论在西藏严重缺乏自由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并对他们分别判处4年和3年有期徒刑。另有超过20名被指控涉嫌此案的僧人、学生和教师也被当局短期拘捕。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现年31岁的耿敦是西藏安都海南州信海县玉龙寺传统佛教跳绳舞的教师，也是一位佛教教义和哲学方面的学者，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2004年12月，他和另外一名叫江巴加措的僧人在海南师专学校的一次聚会上，向学生谈到西藏的文化和严重缺乏的言论自由。中国当局在2005年4月2号以严重危害社会罪和煽动分裂罪等为名，将耿敦逮捕，并对他判处4年有期徒刑，他将于2009年4月1号刑满获释。现年26岁的江白加措在2005年4月29号被当局指控涉嫌耿敦个案，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他将于2008年4月1号刑满获释。之后，20多个当地僧人、学生和教师也被指控涉嫌此案，一一遭到当局的拘捕和拷问，不久后都获释。其中至少一人在拘捕期间受到严重酷刑和虐待。消息指出， 根据耿敦的官方判刑文件说，耿敦向当地西藏学生表示，藏人没有言论自由权，所有的权利被严重剥夺，特别是缺乏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当地法院在判刑书中说，当时在海南师专学校，耿敦走上讲台，在黑板上画完西藏国旗后，向学生讲解雪山狮子国旗的象征和意义。他强调，在中共统治下，藏人是没有权利和自由，一切都被中共剥夺，并表示每个人要做一名真正的藏人，同时要协助和敬仰达赖喇嘛。消息说，在耿敦最初一年被监禁时，家人一直没有查到他的下落。被捕之前，他曾在西藏康区色达拉荣佛学院学过藏医，同他遭捕的僧人蒋白嘉措在其判刑文件上指出，他在海南师专学校同耿敦一起向学生宣传有毒言论，其行为严重构成危害社会和国家安全罪。他同时还涉嫌发表和散布非法印刷的西藏独立传单。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国际人权组织大使过境加拿大分部希望加拿大政府暂停与中国官方的年度人权对话，并建议在处理中国人权问题时采取新的办法。大使过境加拿大分部主席尼夫在应邀出席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后表示，与辉格党派国会议员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高度共识，认为目前中国较严重的人权问题包括法轮功、西藏、宗教破坏和私刑等。尼夫表示，这是加拿大政府在针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新的方法的时候。他认为，国会人权委员会应全面研究加中两国的经贸关系，达成一个以人权为核心的全面性战略。大使过境多伦多中国人权小组成员派特森表示，加中两国官方人权对话会自1997年开始以来，并没有什么成效，应该考虑新的思路。他说，双方会面已经89年了，但是并没有什么进展，这对于两国政府来说都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应该设想一个新的与中共政权对话的方法。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努力。加拿大中国问题学者查尔斯·波顿此前对加中将近10年的人权对话进行了研究，并作出长篇报告。报告显示，中共政权也对这一人权对话形式表示不满。加拿大国会议员、总理哈伯的国会秘书肯尼在会后表示，委员会也会参考其他与中国有人权对话国家的做法，选择更有成效的方式。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记者吴国杰发表互联网公敌名单，中国榜上有名。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看中国网站消息，关注人权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2006年互联网公敌名单，13个国家榜上有名，中国名列三甲。无国界记者组织指责名单上的国家积极地压制互联网言论自由。虽然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都更新互联网公敌名单，不过今年他们在本组织的网站上首次给来访者提供了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网站上举行24小时抗议活动，邀请来访者给雅虎创建人之一杨致远录音留言，表达他们各自对雅虎配合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看法。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发言人表示，发动普通互联网用户就部分国家控制互联网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将让无国界记者组织日后与这些国家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时有更广泛的群众支持基础。无国界记者组织本年度互联网公敌名单的前三名分别是白俄罗斯、缅甸和中国。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金美都播送的普巴慈仁众议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谈。
巴斯巴达说，听法时上师应该做上席，求法者以身向上磕头，对上师言听计从，不可违背上师意志，故言难以遵守。妃子从中调解说，听法或者人少时，上师处上座，有汉室或驸马、官员以及大会时，为压服众人，汉王处上座。西藏的事情全由上师做主，没有上师应允，汉王不可擅自做主。对其他大小事务，上师慈悲，如若求请难与征服国家，故请上师不要发言干涉。如所请，以汉王为首的25名贵人先后三次从八思巴求得喜金刚等圆满密法，作为三次灌顶加持的供养，忽必烈第一次向八思巴贡献卫藏13万户，第二次向八思巴贡献洁白法罗以及西藏三区的全部僧团和部众，第三次根据上师旨意献上汉地人书。上师喜而诵说，虚空如血色鲜红，浮尸遮蔽外海洋，弃此行为之功业，侵染望秋之愿足，利益之教法大圣，其汉王长寿永固。1253年，根据汉王蒙哥汗的指令，序列乌西征占领了伊朗及波斯和其北部一个称之为穆斯伊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伊拉克及巴格达等国。当准备向埃及进军时，传来蒙哥汗去世的消息，就停止了进军。叙列乌把自己所占领的阿姆河南部、伊拉克、伊朗、西里亚、小亚细亚并成一国，建立伊尔汗国。叙列乌和其15代子孙在1256年到1338年80年时间统治着上述各国，其国境直达地中海，后分裂为东西两国达数年之久。1369年被帖木儿兼并。1257年，蒙哥汗派遣将军乌兰呼特进攻越南北部的交池，12月占领越南首都。1258年，成为安南的越南南部国王，派遣其驸马携带贵重方物归顺蒙古将军乌兰呼特，蒙古人封安南王维持封号，并规定每3年进贡一次。当时越南地方有4个国家，即称为交池的北越，称为安南的南越，称为占城的中越，称为僧拉的柬埔寨国。1259年，汉王蒙哥汗亲自率兵攻打南宋。蒙哥汗在同年7月份在四川地区惠州城郊去世。1259年，汉王蒙哥汗去世后，其弟忽必烈继承汗位。1260年，越南国王向蒙古汉王忽必烈献贡物，忽必烈赐越南国王安南王的称号。越南中部占城国王虽然归顺元朝，但不时有零星的反抗，所以1282年，蒙古从广州派陆海军征服该国。1261年，忽必烈让萨迦巴斯巴法王总理汉国佛事释义，尊为帝师，并献大宝法王的称号。巴斯巴按照汉王忽必烈的旨意创蒙古新字。1269年，忽必烈通令全国使用该文字。1264年，忽必烈汉王把国都从上都迁到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以上听到的是由雷金美都播送的普巴慈仁众议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